Hello，大家好，我是大琪琪。
Hello，大家好，我是大琪琪的妈妈吕花花。大琪琪，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个芭蕉啊，是李清照院子里的那株芭蕉树。你不知道吧？李清照的院子里也有芭蕉树，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都知道，那个李清照她是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对不对？
对。
她的爸爸李格非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学问家，然后她后来呢，跟她的丈夫赵明诚结婚之后呢，因为赵明诚也是出生于书香门第，然后两个人呢，就是过着非常优渥的这种生活，而且赵明诚是一位经史学家，你知道什么是经史学家吗？
不知道。
经史学家就是考古啊、碑文啊这些研究的，明白了吗？他们两个人就是致力于这个经史还有书画，就古书画的搜集和整理。但是后来你知道，就是北宋经历了靖康之耻。你知道靖康之耻吗？靖康之耻对于北宋来说是国难，也就是经过靖康之耻，北宋灭亡，然后后面有的南宋，明白了吗？然后靖康之耻我给你讲一下是怎么回事吧。靖康之耻啊，又称靖康之变，是靖康二年四月，金军就是金兵，对，金军也是金兵，攻破了东京，也就是汴京，明白了吗？是当时北宋的都城，汴京非常的繁华。我们看《清明上河图》，是不是？当时金兵啊，除了烧杀掳掠之外，还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还有大量的赵氏皇族、后宫妃嫔、贵卿朝臣等3000余人北上金国，就相当于把他全部的这些人都给掳走了。
就相当于把皇宫里的人都掳
对，
走了，
就是和不仅皇宫，还有大臣啊，明白了吗？
就是。
把整个核心的这些群体全部都给掳走了。
对，就是整体当时，就是北宋的，核心之地的所有人都掳走了。
都掳走了，而且非常惨，你知道有多惨吗？就是把整个汴京城里的妇女全部都，就是被俘虏到。不仅是这些人，还有城里的这些妇女，而且有公主，明白吗？有公主，然后还有就是整个汴京城里的这些妇女，全部都拉到那个金国去做俘虏了。他们后来过着特别悲惨的生活，明白吗？为什么叫靖康之耻啊？靖康之耻不光是说把皇帝掳走了，如果只掳走皇帝来说，还是一件我们觉得还可以的事情，对不对？无非对于老百姓来说是换一个领导人，对吧？但是你知道，对于当时的老百姓来说，把当时汴京城里的妇女全部都掳走了，好看一点的都掳走。当时那些妇女为了说不被掳走，你知道怎么办吗？他们就故意把自己不洗脸弄得特别脏，然后饿自己，然后的还有毁容的，不让别人看到她长什么样。但后来就那个金兵就说了，如果我们听说你们有毁容的人，直接把你后脑壳打碎，明白吗？因为妇女在古代是手无寸铁的，所以明白这就为什么叫靖康之耻了。所以你以后你会看到词里面经常会写"靖康耻"，讲的就是这件事情，明白了吗？所以你知道欧阳修他特别有先见之明，最早的时候就批评皇帝这种碎币的政策，对不对？维持表面的繁荣，最后你看靖康之耻来了吧？也就是说你国家领导人你不去这个励精图治，把你的国家变得更加富强，最后还是会被别人欺负的，对不对？
对，
所以这就是靖康之耻，也就是靖
就
康，
很多朝代皇帝都是这样让当朝毁掉的。就比
对。
如那个晋朝的时候，晋武帝，我那天看那本书上说，就是他就是把国家平定下来之后，就在那个享受平静的生活。然后呢，而且当时就是富人比富，
对，
然后呢，就是 现在国家就越来越乱了。
是的。
然后晋武帝的儿子又是一个那么没有学问的人。
嗯。
然后
国家就越来越败落了。
对，然后被别人把权力抢走了。最后晋武帝死了之后，就被那个就是当时晋武帝的那个杨皇后，杨皇后死前对晋武帝说，把他自己的妹妹请到宫里来做皇后，然后呢说他会照顾好太子的，然后最后结果权力都被第二个杨皇后抢走了，然后那个就是他们两个杨皇后的那个爸爸也跟着抖擞起来了，宫里的每一个人他都不看在眼里，然后最后其实所有的权力都被他们杨家抢走了，
对，所以就不能骄傲，对不
对？
所以就是其实正确的一个人生观和我们就是生活观应该是去珍惜当下的生活，每一分钟都不能让自己懈怠，对不对？生活怎么可能永远是平静的，对不 对？如果你认为生活是平静的，你不去劳作不去努力，总有一天会被别人欺负的，对不对？落后就要挨打，历史上一直都是这样的故事，所以作为我们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都是这样的。后来靖康之变之后，金军攻破了东京，然后李清照和她的丈夫就开始了流亡的生活。但是在流亡过程中，你学过一首他写的诗是什么？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都，
就是说她丈夫的。
对，说她丈夫。后来她丈夫不是死了吗？死了以后呢，李清照一个人带着一大车的古董书画，开始了她的流亡生活。她后面的人生过得非常的凄惨。你知道有多凄惨吗？就是她有一次她家里的一批古董丢了。她明明知道是隔壁的人干的。他隔壁的邻居偷的，但是他都不敢声张，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没有家里没有男人，只有他一个女人啊，带着几个仆人，对不对？如果他要声张出去说，哎，谁谁谁偷了我的古董，那更多的人就知道他们家有古董，有更多的贼去他们家了，所以就被人偷了，他也不敢声张。你要知道，那以前是一个书香门第的大小姐啊，他后面就过着这样就是委曲求全的生活。这首词呢就创作于这个时期。我们还是先请我们的小助理给我们念一下这首词。
天字丑奴儿，宋·李清照。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夜夜欣欣。书卷有余青，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淋淋，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
你没有把他的惆怅读出来，因为这首词写得非常的惆怅。为什么呢？你想想当时李清照远离他的家乡，对不对？因为他从小是在，虽然他是山东人，但是他从小看惯了就是汴京的繁华。你知道当时的汴京是整个全世界的中心，都没有我们汴京那么繁华，明白吗？金陵上河图画的就是汴京。但是你看他流亡之后，而且深爱的丈夫没有了，他自己一个人，对不对？然后他看到了庭院中雨打芭蕉的景象，就雨打芭蕉，是不是？雨打芭蕉的景象呢，就非常的难过。在这首词里啊，他表达了思念故乡和祖国的深情，通过芭蕉崭新，反衬自己愁怀永结、郁郁寡欢的心情和意绪。所以妈妈来重新读一下这首词，你来听一下好不好？小朋友们要注意，就是在读诗和 词的时候啊，字句准确是一方面，同时要把情传达出来，这样才更加的完美，对不对？
嗯，
我虽然读的不是特别好，但我可以给你做个示范，好吗？
嗯，
天字丑奴儿，宋·李清照。床前谁种芭蕉树，阴满怎么了？
窗前，
对，窗前，谢谢你提醒。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夜夜欣欣，书卷有余情。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淋淫，点滴淋淫，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是不是？
是听，
听，
是听。
对，听，于听。
为什么这里写的是听？
对，它是通的，我一会儿给你讲好吗？这是通假字。
嗯，
我们先看这个题目啊，天字丑奴儿，它是个词牌名，又名叫天字采桑子，所以这首词它又叫天字丑奴儿，又叫天字采桑子，知道了吧？他们是丑奴儿和采桑子，他们都是同一个曲调，只不过名字不一样而已。天字呢，就是在丑奴儿原调的基础上，上下片第四句各添入两字，原来是七字句，后来改成四字五字两句，就是增字了。所以就是天字丑奴儿，明白了吗？
丑就是本来这个
丑奴儿
名是丑奴儿，
对，
但是因为后来改了，所以就
不是改了，是在原来的曲调上面加字了，
然后就叫天字丑奴，
对，添了两个字，明白了吧？然后又叫采桑子。咱们来看中庭，说窗前谁种芭蕉树，这句怎么翻译？
就是窗前的芭蕉树是谁种的？
对，不知道谁在窗前种下了芭蕉树，对不对？阴满中庭，中庭就是庭院里，明白了吧？阴就是咱们现代那个草字头那个阴，树阴的阴，知道了吧？就是说一片浓阴遮盖了整个庭院，这就是阴满中庭，满就是种满，遮盖满了，知道吗？然后说夜夜，你看他用了个叠字，就是阴满中庭，就是回旋往复之感，对不对？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到第二个阴满中庭就不能是重复，语调一定要有一个改变，就是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夜夜欣欣。你看李清照写的这个词特别爱用叠词，对不对？你想想你背过他什么叠词，我们除了他还有谁的什么叠词？想想，就是在诗和词里面经常用叠词的这样的，想想有没有。我提示你一下吧。苏轼的那个什么什么，就是立春，苏那个是
春牛春帐，
对，春牛春帐，
无限春风
在海上，来海上，对不对？还有
后面还有一个，
对，想想，又想不起来了。想想
啊，
春帆春盛，一阵春风吹酒醒，是不是？只不过这个叠的方法不一样，像这个呢，它就是阴满中庭，阴满中庭，
就是哪一阙，在那一阙里就给他
都有那个春字，
对
吧？
但是他上下去都有。
对，你看他这个呢是夜夜欣欣，对不对？然后你看他说这个夜夜欣欣，书卷有余情，说叶片和不断伸展的这个叶心相互依恋，就是夜夜欣欣。就你看那个芭蕉树是不是有叶片，对不对？也有叶心相互依恋，一张张一面面遮蔽了庭院，然后他就把这个 这个芭蕉的这个情形就给你描绘出来了吧？
对，
对不对？它这个情啊，书卷有余情，这个情有余青，其实这个青啊，它也叫情。明白了吗？这个青呢，其实它跟它是谐音来的，因为古人他们喜欢用谐音，知道了吧？余青就是说这个芭蕉蕉叶舒卷的样子，就是看起来非常的清凉舒适，蕉叶宜新，对不对？
嗯。
后面说伤心枕上三更雨，怎么叫伤心枕上三更雨啊？其实是在枕上伤心，在枕上伤心怎么回事啊？是因为为什么伤心啊？是满怀愁情，就心里非常惆怅，很伤心，对不对？没有办法入睡，偏偏又在三更时分下起了雨，这就是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淋淫，就是淋淫就是接连不断的雨声，明白了吗？愁损北人，这个北人是谁啊？
北人
就是李清照，就是他诗词人自己，因为当时金国占领了北宋故地嘛，对不对？
就是北人。
对，北人就是北宋，明白了吗？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我听不惯，于是披衣起床了，写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明白了吗？其实就是
他躺在床上，看着外面雨打芭蕉的样子，然后呢听不惯，然后就披一张衣服起来了。
对，因为他是北方人嘛，然后他在南方听到这样的场景，就是雨打芭蕉，心里就更加思念他的故乡了，明白了吧？你看他说阴满中庭，然后第三句又重复阴满中庭，就好像让人如临，就跟他一起站在这个院子前面，立在这个窗下，感受到绿叶的遮蔽，对不对？你能感受到这个场景吗？
能，就是假如我是这样躺在一张床上，然后窗户外面呢有一株芭蕉，然后雨正在下着，打在芭蕉叶上的声音，然后我就听着，
对，而且你听着
不惯，
站起来又看到外面这个芭蕉是像那个巨掌，又像绿扇一样，一张张一面面，伸向空间，布满了庭院，散发着清香，是不是？这就是典型南方的一个夏天。然后你看他说夜夜欣欣，你拿着诗妈妈给你讲，他说夜夜欣欣舒展有余情，这个两个叠字连用，它一方面是从听觉方面形成了应接不暇的感觉吧，夜夜欣欣，是不是？但是你从另外一方面讲，从视觉方面讲，是不是就把蕉叶这个不断舒展的动态就是给你展现在面前了，对不对？就是绵绵不尽的情思吧。
对。
然后你再看他说伤心枕上三更雨，就本来就是夜深就睡不着，孤苦伶仃一个人，对不对？然后就苦不堪言，偏偏就这个时候三更头上又下雨了，然后又听见滴滴答答的声音，
下雨的感觉，你看你本来就不开心的时候又听到下雨，你就更不开心了，
而且是打在那个芭蕉叶上，对不对？你看我们之前背过谁晚上不睡觉听芭蕉叶，说谁开心人更愁，
芭蕉自喜人自愁，
对，就是这种感觉。其实这个时候
就是如果你一开始挺开心的，就像正常的，然后听到雨的声音，或者就是雨打芭蕉的那种样子，可能会心情会变那么一丁点儿不开心，但是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变化。
对，但是呢就是有这个情景的话，就是因为词人当时失去了他的祖国，还死去了丈夫，对不对？当时国家又动荡不安，然后想起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肯定就是要愁啊，愁损北人，更加没有办法入睡了，就只好披衣起来，对不对？独泡浓愁待天晓了。你想想他以前过的是什么生活啊？以前是什么？
跟他丈夫一起 啊、画画，
嗯，
写诗，去
炒股、
那个、
对不
对,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以前写的词是什么，你想想，农睡
不
消
残
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还有
非常的恬淡，
对
不对？
还有家里墙上贴的那首，
对、
也是那个如梦令，
是啊，所以就是你看看，就是他以前过的是
很甜蜜，
对啊，很甜
美，没有那么伤心。
对，你看现在过的又是什么生活？点滴
完全是两个人，
是吧？所以就是我们人，我们个体的命运是跟国家的命运在一起的。
对，国家不好、你再好也好不到哪儿去。
对啊，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对不对？好的，那今天的吕花花讲故事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
拜拜。